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被非法关押8年，吉林金敏又遭冤刑6年，屡遭迫害，山东高级教师于美霞被冤判3年半，天津市市长廖国勋参与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猝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通化市法轮功学员金敏女士2020年9月11号在吉林市永吉县双河镇被绑架。2021年10月中旬得知，金敏已被吉林市船营区法院秘密非法判刑6年，金敏及家属上诉到吉林市中级法院，被非法维持原判。现年55岁的金敏原是通化市通化钢铁公司职工，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他多次遭到绑架，被非法劳教与判刑，累计关押迫害达8年之久。2020年9月11号，金敏在吉林市永吉县双河镇给出租车司机讲真相遭诬告，被劫持到吉林市看守所非法关押，12月被构陷到吉林市船营区法院。2021年10月中旬，船营区法院在没有通知家属的情况下，将金敏秘密枉判6年，金敏及家属上诉到吉林市中级法院。今年3月得知，吉林市中级法院没有开庭，直接维持原判。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金敏到京和平请愿遭绑架，后被非法劳教1年，非法关押在吉林省女子劳教所迫害。他因不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又被劳教所加7年。在劳教所的寒冬，金敏被迫在走廊里蹲着，10天10夜不准他睡觉。他经常遭毒打，被警察用电棍电得满脸脖子都是水泡。后来警察怕恶行被曝光，就往他的臀部和大腿内侧垫。金敏还多次被关小号迫害，有一次在小号整天两腿被绑双盘，足足坐了2-3天。还有一次警察将他绑在小号的铁床上，绑成大字形，一绑就是18天，期间还把铁床喷上水，用电棍电。他被松绑时已经不会走路了。2016年8月，通化市二道乡区公安分局桃园派出所警察闯到金敏的临时住所，将他绑架，把他劫持到通化市看守所关押迫害。金敏以绝食的方式抵制迫害，1个月后他生命垂危，被送通化市第3医院。通化市二道乡区法院在病房中对金敏非法开庭，被枉判1年后，金敏被劫入吉林省女子监狱迫害。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昌乐县法轮功学员于美霞今年2月4号因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遭城关派出所绑架。4月27号，于美霞在青州法院被非法视频开庭，被冤判3年6个月，现已上诉。今年59岁的于美霞是昌乐县第3职业中专高级教师。修炼法轮功前，一到秋冬季，于美霞就感冒，特别是生孩子后，每年春季于美霞都会四肢乏力、腰疼，走路抬不起头来。1998年于美霞开始修炼法轮功，只练了3天，腰就不那么疼了，身体轻松了。20天后，她的腰疼完全消失，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人也精力充沛。于美霞在工作中、在社会中、在家庭中都严格要求自己，她工作认真，为人善良，侍奉瘫痪在床的公婆任劳任怨，是全村公认的好儿媳。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打压迫害法轮功，于美霞因为坚持信仰真善人，被绑架5次，抄家3次，被关进洗脑班2次，关进看守所2次，非法关进拘留所1次，停发工资2次，被非法判刑1次，直接经济损失至少10万元。2020年9月，于美霞冤狱期满，回到家中，她的退休工资被社保局非法停发。现在，于美霞出冤狱仅1年半，又被青州法院冤判3年6个月。 据明慧网报道，现年59岁的天津市市长廖国勋今年4月27号在天津因病猝死，官场人称非常突然。明白真相的人都知道，廖国勋是参与迫害法轮功遭到的报应。廖国勋2012年7月至2015年4月任贵州省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及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副主任，2020年2月至2020年8月任上海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主持上海市政法系统对法轮功的迫害。廖国勋任职期间，2013年贵州省全省绑架抄家案例33人，诬判4人，欺骗毒害学生案例1人，其他迫害案例仅35人，54人次被绑架，20人被非法庭审和判刑，最高刑期达12年，超过136人被骚扰，5人被迫害致死。廖国勋任上海市委政法委书记半年时间，上海市绑架法轮功学员79人，骚扰86人，非法判刑11人，1人被迫害致死。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廖国勋突发疾病猝死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7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布鲁塞尔欧洲议会外，各国民众了解真相；墨尔本法轮功学员传真相，前议员表示425意义重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4月26号，比利时法轮功学员在布鲁塞尔欧洲议会外举办活动，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罪恶。在欧洲议会工作的意大利记者塞德利卡·奥尼斯女士静静地观看法轮功学员在练功音乐伴随下打坐练功并摄影。她表示，法轮功学员能够在欧洲议会前展示他们的诉求和打坐练功是很重要的事情。两位来自马耳他学习新闻专业的学生珍妮·罗杰斯和梅根·维拉当听说中共在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这样的情况发生在当今的世界。珍妮表示，我们刚从欧洲议会出来，我认为法轮功学员练功动作美丽庄重，应该得到尊重而不是被迫害。他还问，中共为什么要攻击这些修炼人？马特奥一家四口人从法国来度假，在欧洲议会驻足参观，他们很认真地观看法轮功学员练功。当马特奥了解这些人是为了制止活摘器官的迫害在努力的时候，他说，这是一种耻辱。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4月25号，澳洲墨尔本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的主要景点王子桥上举办横幅展，纪念425万人和平上访事件23周年。前维州立法会议员林布里克先生到场支持。4月25号也是澳洲的公共假日澳新军团日，纪念和表彰曾为国参战的军人。当天的王子桥上游客如织，法轮功学员向人们讲述着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在今年澳洲五月大选中，代表澳洲自由民主党竞选参议员的林布里克和另一位候选人菲利斯到场支持，表示法轮功学员举办这样的活动非常重要。林布里克说，我认为425这个事件意义重大，因为它使全世界的人们第一次了解到中国有这样一个修炼的团体。但是中共的做法很糟糕，太糟糕了。竞选维州当克雷选区联邦议员的自由民主党候选人菲利斯表示，今天的活动会让更多人了解迫害，中共的邪恶程度让人震惊，却缺乏主流媒体的关注，我们真的需要密切关注中共在做什么。 就职澳洲最大的商业银行之一的信用分析师瓦伦路过王子桥时，在反迫害的征签表上签了名。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517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写征稿过程中体悟实修的重要，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29日。近一段时间，在写征稿和帮同修写征稿的过程中，真实地感受到了师父的无量慈悲与时时点悟，师父为弟子的提高操尽了心，所以想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初看明慧网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评论文征稿通知时，第一念觉得很难，而且通知中谈到有述评特长的，觉得自己也没有这方面的能力，所以也没有仔细的阅读通知的全部内容，就放弃了投稿的念头。后来明慧周刊陆续刊登了几篇鼓励同修写评论文的文章，这时我才仔细阅读了几遍通知的内容，提高了认识，也增添了信心，悟到这次写评论文也是一次助师正法、大量清理邪恶、救度众生的难得的一次机缘。我想，我们只要心中有法，慈悲的师父就会开启我们的智慧，帮助我们写好征稿。有了坚定的信心后，我就开始动笔写。开始写时，只知道论文有三个要素：论点、论据、论证。但正实法方面的评论文章还是第一次尝试。因为我有正实法的愿望，加上师父的慈悲加持，很快写成了一个初稿。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高，虽然不太满意，但毕竟有了论文的框架。我给几个同修读了，让他们帮我提建议。一个同修很真诚地说，感觉不够生动。其实我也觉得论据不够充实，论证说理的部分也不够强。时隔不久，明慧又刊登了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因为评论文的截止日期稍后些，所以我就把写评论文的事暂时放下，着手写513征稿。在师父的加持下很快完稿，又鼓励身边同修抓紧写。有的老年同修不会写，找我帮忙。在帮同修写征稿的过程中，经历的一些事情让我很感动。慈悲的师父无时无刻不在看护与点悟每一个真修弟子。我家小区年前搬来一位农村同修，与我住得很近，我们两家窗户相对，彼此能看得见。我跟他谈起写征稿的事时，他说从来没写过，只上过小学5年级。我们俩交流后，他也认识到今年是师尊传法30周年，前些年错过了太多太多正实法的事，深感愧对师尊的慈悲苦度，下决心要写好这次征稿。他买了个本子，但写了两行字就犯难了，多少年都没写过字，而且也是个近60岁的人了，所以当我看到他示意我去他家帮他写稿，就过去了。我向他询问了一些关于征稿要求方面的事，过程中 他向我叙说了多少年前与亲人之间的恩怨及学法后的一些改变。回想那段痛苦经历时，他还泣不成声。这是他第一次在同修面前曝光以前的怨恨心。当我帮他打完草稿后，第二天他就觉得那些不平、怨恨已经离他远去了。那些事就像一个久远的故事一样，心里特别轻松。同修悟道，是慈悲的师父把那些不好的物质给拿掉了。还有一位年近80岁的同修，也是从来没写过征稿。他身边的同修在他面前说帮谁写征稿了，但没有问他写没写。他又不好意思求同修，心里着急。回家后，在师父的法相面前双手合十求助师父：“师父啊，弟子没文化，不会写稿，没向师父汇报，请师父派个同修帮帮弟子吧。”几乎在同修动念的同时，我脑海中闪出一念，我附近的同修还有谁没写呢？一下子就想到了他。结果第二天，师父巧妙地安排我们俩在路上相遇，一问他还真没写，我说可以帮他，他很高兴。下午我到了他家，他跟我说了他求助师父的过程，激动的泪水忍不住的流，一个劲儿的说师父太慈悲了。很快帮他完成了稿件，我读给他听，感动的老同修整个过程都在抽泣。有一位刚刚从监狱被迫害回来不久的同修来到我地，他是和我在同一个地方得法的。有同修让我找他交流交流，我与他见面后得知他也没写征稿，也说不会写。我就鼓励他几句，但并没有帮他写的想法。可是慈悲的师父不想落下一个弟子，回家后脑子里不时地浮现他两次被迫害回来时那让人心酸的情景，意识不清，说不出话，吃饭靠人引导，身体虚弱，以及通过学法练功很快恢复正常的过程。师父点悟我，这不就是奇迹吗？我领悟后马上动笔帮他写下了大法在他身上创造的奇迹。在帮助80多岁的父母同修写稿时，暴露出我人的观念，觉得他们得法晚，没有太多的事可写，就想越过他们。可是师父未去我的观念，就让我有机会看到一个同修帮助80多岁的婆婆写的征稿，我一下子意识到了我的观念不对。师父不想落下一个弟子，我怎么能给落下呢？很快帮父母同修写完了征稿。就在我帮助同修写了10多篇征稿后，觉得马上就要到截稿日期了，该写的可能也都写完了。因为评论文的截稿日期也临近了，所以没想再看看还有哪位同修没有写，就想把自己的评论文整理一下。在帮助同修写稿的过程中，我也积累了一些素材，可以充实到我的评论文中，在师尊的加持下，很顺利地完成了评论文的稿件。在我送稿时，同修又想起了一位和我很熟的同修还没有写。这位同修很早我就跟他说过了，不止一次，他每次都是一句话回答我，大脑一片空白，没啥写的。就他这表现也阻碍了我，后来见面我都不好意思问他了，我还以为他该写了，或实在不写也就不想管他了。听同修又提起他，我觉得自己对同修还没有尽心，就说明天也就是最后一天了，我去找他吧。因他暂时帮亲属带小孩，没在家，一般的都不知道他在哪里，费了一番周折，终于找到了他，跟他又交流了一番，他很感动，很快帮他写完了。他说，哎呀，写得这么好，我的心情可敞亮了。在帮同修写稿的过程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修自己的重要，同时也看到了发稿同修尽职尽责、无怨无悔、无私付出的高境界行为， 很值得我学习。几十篇稿件经他手打字出来，有的稿件还得需要他审稿修改，费时费力，同修总是乐呵呵的，而我一次次被观念人心带动。如果不是师父的及时点悟，在我这儿就会有好几位同修错过这次证实法的机缘，我也会错过提高的机会。如果这事是我史前誓约中的一部分，没有尽心尽力做好，就会给修炼留下遗憾。感谢师尊，以后一定做好，不辜负师尊的慈悲救度，让师尊少操心，多给师尊一点欣慰。对师尊的感激真的是无法用人类的语言表达，唯有修好自己，多救人，回报师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珍惜机缘向内找实修，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26号。2012年，我正式走入大法修炼，在师父的安排下建立了家庭资料点。由于学法不够，不注重实修，心性守不住，使用的佳能低端系列打印机不断的出毛病，心性也在其中磨练着。刚建立资料点时，同修说有一台被放弃的激光打印机，可以用它做酒瓶。我心想，别人不用的可能是有毛病，心里不情愿，还不如自己买个新的。拿到我这儿了，我想就应该珍惜。我从论坛上下载使用激光打印机教程学习，能解决一般的问题。但就做书来说，难题不是这些，是打印出来的纸张不能对齐，做出来的书背不直。为此很是苦恼。一次，一个同修讲真相，把我做的书递给人，那人一看书就说，这书做的不如书店卖的。同修说，依赖好吧，意思就是满足吧，你知道这书是什么样的人做的吗？都是些老太太自己学着做的。那人态度立马就变了，说那我得收藏。回来在学法组说这事，我被同修的正念感动，同时为自己做不好，心里不是滋味。我对同修说，从今往后就不是这样的了，我一定会做好的。从此我便更加注重各种资料的质量，尽量做到最好。我向身边的同修学习做书经验，同修手把手的教我，直到大法书红鹦鹉发表时，我可以和本地同修一起做红鹦鹉了。当我把自己做的红鹦鹉送给同修时，同修都说这回成功了，做的书可是好了。那一刻我心里暖暖的，眼泪要出来了。谢谢师父的加持，感谢同修的包容，在此为和同修在心性的摩擦中对同修的伤害说声抱歉。随着不断的背法，心里装常人的事儿就少了。每天早上起来洗漱完毕，给师父上香发正念，简单的冲两勺糊糊喝，就开始背法。有时背的什么也不想，那种书生真是无以言表，心里好像和外界隔开了，只有师父的法在眼前显现。这其中还出现过一种状态，我只管一心背法，偶尔想一下谁谁还没讲清真相呢，要是能和谁碰在一起给他们讲讲就好了。这样一想，不两天偶然的机会就会实现，而且感觉精神焕发，身心轻松快乐。讲真相也不用像先前的那种打算，今天回老家顺便去哪儿讲真相。过去有一段时间回老家，一路绕三四个乡镇，碰不着几个人，讲推的效果也不是很好。现在不用想，就是出去，就有众生好像就在等你一样，一讲就退。啊，原来背法同化法真的很美妙哎。过去常期望一个情景，就是把那些心去掉了，心性升华了，那些低层的东西就够不着我了，但这只是期望，很长一段时间停留在一个层次面上， 时常惦记儿子和媳妇。儿子结婚都三个年头了，居住在外地，夫妻还两地分居，也不要孩子。尤其疫情过后，看看网上那些预言，想象着疫情来时媳妇吃饭要外卖的情景，计划着对儿子媳妇怎样。现在我突然明白了，他们的命运早就有神根据他们的业力和得的多少安排好了。他们包括领回家的同学朋友都明白真相，做了明智的选择，退出了加入的团队组织。他们是归未来神管的，不是我说了算的。我把他们交给师父，就做我该做的事。我这样一想，先前那些压不住排不去对他们的牵挂一下子离我很远，不是在心里了。修炼就是一层层的去执着，由于自我又较真儿，总是要把各种资料做到极致，力争从自己手中出去救人的各种资料不被同修挑剔。比如做 PVC 护身符，聪明会往下载的文件打印出来，用切卡机切，有时候正面和反面不能对齐，有一面容易偏，想挪动也没有量了，为此很纠结。留下来觉得打法的东西应该是完美的，弃之又觉得不忍。看到有同修做的也有这个情况，发榜的同修就不是很愿意接受。有同修反映，小版护身符背面字多的就显得字小，众生反馈看不清，大版的装着不方便。于是我试着将疫情护身符的几个颜色分横版排放，一排一个颜色，把卡片的大小扩大到大于切卡机的3到5毫米，大小为47×71毫米，把正反两面的卡片与卡片的间距缩小到0，这样就可以按照背面的偏移调整，正面也看不出偏移，做出来的效果很好。给农村同修做的小版护身符的背面改成字数少的，大版的背面改用字数多的，再将大版用切卡机切成54×85毫米，同修反馈挺好的，感觉再也没有偏移了。前年邪恶搞所谓清零活动，老家母亲同修的大门上贴有法轮大法的对联，邪恶发现后抄家，把大法相关东西和电话信息抄走。母亲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说出大事儿了，我一听就知道是邪恶迫害，就说没事，发正念。但放下电话心里开始不稳，被亲情搅动着。母亲早期也曾修炼，邪恶迫害后放弃，出现病业后重新修炼，我对此放心不下。两天后回去了解情况，我的心被带动了，想到自己的门上也贴有大法的对联，母亲在5、6个的人阵势中几乎是把我也告诉了来人。但看到母亲在那样的情况下还给他们讲真相，想证实法，我努力保持平静的心态，在法上交流给予安慰。回来后心里就不平静了，想到母亲不在法上的表现，特别是问到大法书和期刊来源，母亲的回答让我生出了怕，联想到自己的资料点，负面的思维不断地往外翻。我坐下来转发正念，不断地背诵师父的《经济要旨2》和《红银2》，想到天空那么大，神佛都在看着我，师父也在慈悲地看着我呢，怕啥？这样慢慢地平静下来，再翻出负面的思维，就不断地背法，反复地背，再看他们就觉得太渺小，真的什么也不是了。我认识到修炼是严肃的，每一步都得实实在在的修，哪颗心都不是说说的，都得在难中去掉。向内找，是什么心招致的迫害？我一颗心一颗心的找，首先想到的是长期和母亲没有过去的关，总是不能善待她，想到她对我的抱怨心里就不平。其实是自己的自我太强势，容不得别人说，我要按照师父说的做，首先要做到人。师父讲的法也知道，一遇到矛盾了就不想忍受，也忍不了，心性也提高不上来。现在悟道是没有踏踏实实的精进实修，也就没有坚定的意志，也没有在法上修，也就做不到师父要求的。还有怕心、显示心、虚荣心，做不好怕同修说不好听的，想证实自我，还有极端的党文化。还有自己在技术和能力上总想占上风，享受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这些心都在挡着我回归的路，都得去。随着正法进程的不断推进，尤其是疫情期间， 更能认识到自己修炼的不足和同修间的差距。谢谢师父慈悲苦度，感谢平日帮我的同修。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堂堂正正讨回了被扣的退休金》，作者重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26号。我是一位中学退休教师，今年76岁，因几年前五个中小学合并，我与近200名退休教师的人事关系就统一转到了现在这所学校。第一部分，2015年4月至2015年12月，我八个月都没领到退休金。经多方了解，是校方无故停发了我的退休金，其中还包括每年财政部、市教委、区教委补发给每位退休教师的各种福利待遇及调升的工资。2015年9月开学后，我到学校询问，财务科的会计和出纳分别回答说，是不是练法轮功的，如果是就找校长和书记，是他们喊停发工资的。我又找到学校原任书记问其缘由，当时他态度极其蛮横，一会儿说练法轮功的不发工资是区教委决定的，一会儿又说不给发工资是校领导研究决定的，我只是执行。还嚣张地说，全区教育系统只有你一个人还在练法轮功，必须转化。我平静地告诉他，年轻时我一心扑在教学上，80年代身体极差，体重只有70多斤，有任何风吹草动我就只能卧床休息，多种慢性疾病如胃下垂、美尼尔氏综合症、双侧乳腺瘤日渐恶化，双眼黄斑出血，还有视网膜脱落，是因为我穿过学校操场时被踢飞的足球误伤了眼睛。经市级十大医院鉴定，我双眼5年内必瞎，并叫我做好思想准备。在我人生处于极度绝望时，幸运地修炼了法轮功，我身上所有的疾病才不治而愈，十几年的乳腺瘤不翼而飞了。现在双眼佩戴1000度以上的眼镜已能看到 0.1 了，生活基本能自理了。如果我不修炼法轮功，命早就没了，我都无法用人间的语言来感激师父对我的救度之恩。我又善意告诉他，你知不知道那些迫害法轮功不可一世的王立军、薄熙来、周永康等，个个都遭到了恶报，成了阶下囚，现在该轮到迫害法轮功的首恶江泽民了。县政府今年5月1号通过了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推出的新政，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目前中国大陆已有20多万法轮功学员用真名实姓向两高递交了起诉迫害法轮功的罪魁祸首江泽民的诉状，就是要将他绳之以法。这是顺天意、顺民心的大好事，希望您认清形势，不要再参与迫害法轮功了。善恶有报是天理，善待法轮功学员才是你该做的。这时他虽然口气变软，但还是逼着要写一个所谓的保证才发退休金。由于校长、原任书记几次互相推诿，利用职权故意刁难，违反法律，擅自停发我的退休金已达8个月了。2015年12月初，我就向社会各界呼吁，曝光学校以权代法这一恶行。2015年12月下旬，校长做完年终总结后， 走到餐桌旁，亲自当众对我说，你退休金的事我已经反映到教委，领导很重视，专门为你这事开会研究，决定给你解决。今天书记因重感冒不能来参加。我本着对领导们的信任，回家后一等再等，这期间我因身体状况的原因不能亲自到学校再次询问事情的进展。2016年我再到学校询问退休金时，校方人事科头天给了我的退休金明细及要补发6万多元的明细单。第二天我再去学校，校方人事科告诉我，接到区教委人事科长的电话通知，按照区教委内设的安稳办，其实就是政法委610主任的指示，校方已经将我的退休金个人信息全部清零了。这种公然违法滥用职权，光天化日之下将我的退休金个人信息全部清零了，妄想用断绝我的生活来源，剥夺我最基本的生存权利，无人性手段来迫使我屈服，实在邪恶至极。加上我当时身体的状况，我就想到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第二部分，2019年5月至2022年3月16号，随着静心学法的深入，我越来越认识到，通过向有关部门讨回被扣押退休金为契机，如何证实法，如何讲清真相，如何让见到我的人都会动善念，结善缘，早日明白大法真相，从而被大法所救度，才是主要的。只要按照法的要求做，只重过程不重结果，只要真相讲到位，心性升华上来，坚信退休金自然会得到。静心学法使我懂得了，正因为有大法弟子对真善忍的坚持，才有世人选择正义良善的机缘，才有世人走向未来的机会。静心学法使我懂得了，用慈悲与威严去制止恶境，坏人行恶，就是在救他们。静心学法使我为他人着想的心越来越多，看问题的角度也发生着变化。我内心多么希望在这场经济迫害中，被裹挟其中的相关单位与个人应树立起应有的道德、良知、正义，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道德良知，才能经得起时间、历史、良知的检验，才能使自己的人生立于不败之地，才能给自己与家人选择美好的未来。我也诚恳地提醒那些盲目执行江泽民经济上截断灭绝政策的相关单位与个人，错误地高估了违宪违法自拟的地方性文件的分量。他们没有理性地考虑公务员法第9章第60条的规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我决定用20多年来在大法中修出的理智、智慧、慈悲，去唤醒所能接触到的有缘人，希望他们早日明白大法真相，从而被大法所救度。从2015年4月至2022年3月16号，整整7年，在不算短的时间里，在高压下，在苦难中，在无望中，我不断地坚持着，坚持着，遇到困境时，遇到不公时，我就时时用大法修正自己。我要求自己穿着得体，始终慈悲、祥和、微笑的，按照法律程序，面对面或书面形式，坚持不懈向学校、区教委、市教委、政法委、610等各级领导及相关人员、教师、知情人士、有缘人讲述着，因为我坚持修真善忍、去病健身、做好人，他们非要把我转化成不真、不善、不忍，我不听从，他们就扣押我的退休金，甚至公然违法滥用职权，光天化日之下 将我的退休金、个人信息全部清零了，妄想断绝我的生活来源，剥夺我最基本的生存权利，采用无人性手段来迫使我改变信仰，实在邪恶至极。大多数人听了都表示同情，不少人公开说，太过分了，去告他们。不少好心人再三提醒我，不要相信那些空头支票，记住，钱拿到手了才算数。有些人甚至说，练法轮功祛病健身好啊，现在咱老百姓谁生得起病啊，住得起医院吗？2019年5月27号，我在为修炼法轮功的前夫陪同下，多次到学校向校长、现任书记提出校方应无条件归还我的退休金的诉求。2019年12月26号，学校年终总结，聚餐后，我再次当面向学校现任书记提出校方应无条件归还、无故扣押我的退休金的正当要求。现任书记回复我说，在2020年1月18号学校正式放寒假前给我解决。2020年1月7号我再次以书面形式用快递分别向市教委书记、主任、市纪委监委、驻市教委纪检监察组长、区教委书记、主任、区纪监委、驻区教委纪检组长、学校校长、学校书记六位领导申诉：一，请无条件归还我应享有的已达4年零10个月的退休金及福利待遇；二，请按时足额发放我每月的退休金及福利待遇；三，请校方把相关款项全额汇到2015年校财务统一为每位退休教师办理的银行工资卡上。书面诉求中，我再次慎重地申诉：一、扣押清零我的退休金违法；二、扣押清零我的退休金的程序也违法，其中一、未告知本人扣押清零我的退休金理由；其二、未履行任何手续；其三、未告知被扣押清零我的退休金的去向；第三、我是中国的合法公民，我的退休金属于合法收入，受法律的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无权擅自做主，随意扣押清零我的退休金，断绝我的生活来源，剥夺我最基本的生存权利，这是违法行为，必须予以纠正。第四，现在非法扣押清零我的退休金已过漫长的4年零10个月了，若学校仍不兑现多次口头对我的承诺，一拖再拖，我只有向社会各界呼吁，向政府有关部门层层申诉。2020年1月20号学校放寒假，现任书记代表校长主动第一次借20000元人民币给我做生活费。2020年1月23号中国大陆武汉爆发了中共病毒武汉肺炎。2020年学校正常开课期间，我在前夫的陪同下又多次到学校询问何时才归还我的退休金。2021年1月28号学校又要放寒假了，我要求面见区教委领导及区教委内设的安稳办相关人员。2021年1月29号在学校现任书记会议室见到了区教委领导、区教委内设的安稳办负责人、区财政办负责人，在场的还有学校现任书记、前夫和我。我用法中修出的慈悲与威严和他们交谈了几个钟头，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开始区教委安稳办负责人几次边敲桌子边用手不停地指着我，青筋暴跳，咄咄逼人，边诽谤边逼转化， 到后来大家都静心听我讲述着大法是如何净化我身心的感人实例，大家还沉思了好几次。最后安稳办负责人提了好几个问题，我都一一做了解答。散会前，学校几年来第一次将所有教师把2020年下半年的过节费1900元发给我，我不要。我当众说，把我30几万元退休金违法扣押了近6年不给我，今天就拿1900元打发我，这正临年关，又面临第二波疫情到来，你们一点人性都没有，一点良知都没有，我不要，我走了。他们都竭力劝我不要走，他们都说今天真的要给我解决退休金，让我坐下来。这时会议室门口有5、6个人低声商量着。一会儿校方工会主席递给现任书记一张打印的借款条，并说现在都用手机购物，身上都没有多少现金，学校又放假了，这是10几个教师凑的，只凑到10000元，并让我在上面签名。打印的借款条上写着，学校根据2021年1月29日会议精神，按区教委领导要求，校方对退休教师指我的工资应理清的指示，今天校方根据会议精神借10000元给我做生活费，待我工资理清后归还。上面签字的还有校长、现任书记、工会主席分别签名的空格。接着学校现任书记当众对我说，3月领不到退休金，4月学校都将保证我领到退休金，每月有前夫陪我到学校领退休金，欠我那几10万退休金会逐月补发，直到补完为止。当时区财政办负责人一直在场。2021年3月29号，现任书记说，2017年3月学校正式交区人社局，可是他们说没有我的编制。2021年4月8号由区教委领导出面，在区委开了个联席会，由区人社局组织财政局、政法委、公安分局、教委内设的人事科、财务科、安稳办和学校共同开会解决我的退休金发放问题，最后都达成共识，理清发放我的退休金，并全额汇到我的银行工资卡上，只待有关部门分头进行退休金的核算，接着又将这个决定通知被漏掉的区编委。每月我和前夫都要去学校询问我的退休金核算进展，才知道由于2015年将我的退休金个人信息全部清零了，现在无依据，要恢复准确数据难度大，时间又太久了，计算机不认，上不去，校方人事科、区人事局也都搞得头疼，都抱怨说从来没遇到过。区人社局上报市人社局，可是市人社局的计算机仍然不认，都说从来没遇到过，最后请计算机专业人士反复摆弄，又全部清零，重新来过，计算机终于认可了，我的退休金核算工作才正常进行。2015年4月至2021年6月25号6年零3个月，我一分钱都没有领到。2021年7、8月份学校放假2个月，7月我和家人就在区人社局、银行之间来回跑，才知道又出现一个新情况，我的银行工资卡在2021年3月已经被总行执行体批量销户作废了，原因是5年来上面没有一分钱存取，总行执行集体批量销户作废是不能恢复的。为确保2021年8月我的退休金准时到账，也就是6年0.5个月第一次进账，银行负责人与我一同到区人社局说明情况，区人社局负责退休干部的科长专程前来与银行负责人沟通核实，当着我的面当场拍板解决了，采取先发退休金 候补手续的先例，因学校要九月才开学，才能补手续。2021年8月，我的退休金补了24万多元。2021年9月份，我的退休金每月增加了1000多元。2021年11月份，我和前夫又去学校询问。2015年4月至2017年2月，由学校补给我的退休金多久能领到呢？又经过七个月的历练，即2022年3月16号，终于理清了我7年的退休金。第三部分，大法引领我堂堂正正讨回了被清零7年的退休金。2015年4月至2022年3月，历经整整7个年头的历练，在这过程中，波及到十几个单位、部门，还波及到市级、区级的领导、相关单位负责人、工作人员、有缘人，无论从广度、从深度，平时都达不到这个效果。在这过程中，大多数人都动了不同程度的善念，结下了不同程度的善缘，树立起人应有的道德、良知和正义。我深深地知道，是大法引领我走过了不算短的7年，在高压下，在苦难中，在无望中，是大法鼓励我不断地坚持，是大法不断地修正我的为思，是大法指引我要修成为他的生命。当人们与我交流时，我发自内心地说，是托大法的福。弟子再次叩拜师尊的慈悲苦度，感恩师尊对弟子的一路保护。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
请听小弟子的修炼心得，讲真相，修心性。作者：北京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2年5月27日。大家好，我是一名北京地区的大法小弟子，今年11岁了。以下是我的一点修炼心得：一、讲真相。记得有一次，我正在院子里玩时，看见了我们院的曹奶奶。我看奶奶是独自一个人，就想去给她讲真相。我想起妈妈说，讲真相前要认真发正念，于是便认真地发了5次正念，破除一切邪恶因素，阻止一切邪恶干扰。我走上前去对奶奶说，奶奶好，您能来这儿坐一下吗？我想跟您说个事儿。哦，好嘞，奶奶和蔼地走了过来。我便和奶奶讲了真相，虽然中间有一些不顺利，但我还是成功地将曹奶奶劝退了，也让曹奶奶的孙子孙女退出了少先队。还有一次，在我过生日的时候，邀请了许多小伙伴来我家，当时正在演美国大片《驯龙高手》，于是我和妈妈趁机借用这个话题告诉他们，邪党就像电影中的恶龙一样，是邪恶的根源，赶紧退出恶党才能保平安。伙伴们便纷纷同意退出了少先队了。后来他们还读了《论语》，我很为他们高兴。我们班有一个同学很喜欢去同学家串门，这次他要来我家，我爽快地答应了。到我家了，我便开始发正念，然后爸爸就给他讲真相，他很认同， 也高兴地三退了。今天在小区院中碰到两个奶奶聊天，我主动跟他们打招呼。有位奶奶专门跟妈妈说，你家这孩子太懂事了。妈妈笑了笑说谢谢。妈妈说院里的爷爷奶奶都夸我有礼貌。我觉得在常人中做个懂事的好孩子，本身也是正实大法好。二，发正念。我每天早晨6点起床发正念，前5分钟清理自己，把自己的不好的思想、想法和思想业力清除掉，后10分钟把一切邪恶烂鬼全部消灭掉。有时中午12点和晚上6点我也会独自发正念。我以后尽量做到4个整点都准时发正念。三，学法。我每天晚上都会在睡觉之前学法半个小时，在周末的早上有时会学法30-40分钟。师父最新的讲法我都学了，师父的各地讲法我已经学了20多本了。我还抄写了红营，后来又抄写红营二，因为是繁体，有时看不清会写错，爸爸批评了我，慢慢我就有点畏难了，没有坚持下去。以后我要修去怕被别人说的心，并持之以恒地去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宇宙的法。
当我在那人生中飘摇，不知道路它在何方，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